本期思想这一本书的内容，我们把每一章给它一个章的名字。第一章就是末世青年人的危机，第二章就是末世国际局势的动荡，第三章就是末世宗教的没落，第四章就是末世政治的疯狂，第五章就是末世道德的腐败，第六章就是末世社会的黑暗，第七章末世有第几度出现，第八章末世世界分为东西南北集团，第九章末世第几度迫害圣灵，第十章善恶征战，天使与魔鬼之战，第十一章末世第几度对以色列和中东各国发生侵略，发动世界大战，第十二章末世有空前之后的大灾难。以上各章的要义应当从头到末了连贯的研究，请各位先下功夫照着各章里面的这个题目展开研究，就可以得着本书预言的亮光。我们关乎这个党义书的小语一共有八条，现在我们最后一条是第八条，党义书作者著作的时间。党义是在主前606年被掳的，他到这个荒宫里面开始，我们想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写这一本书，必是从那个时候相近的时间。他在大利乌的年还是基督，在大利乌的年代做先知，这是大概主前521年到484，那是大利乌的年代。他还看异象的启示，所以他做本书的时间先后需要60-70年的时间。总而言之，他在2500多年以前预言关乎2500多年以后的事，而能够一一一念，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一定是神的圣灵所启示他的。我们现在把这个小影子几点再重新提一下，就是党义历书的小影。第一，我们提到注解，就是党义历本人。第二，这一本书的正传靠得住的。第三，就是党义历书的背景。第四点，就是党义历书的主体与要义。第五，就是党义历书的分段。第六，党义历书与末世。第七，党义历书的内容。第八，写书的时间。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一章，党义历书第一章。这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末世青年人的危机。现在我们先念党义历书第一章1-7节。有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古加纳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逐将有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妻女的几奉封几奉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妻女带到苏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归造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长进，相貌壮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就能出力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太定将自己所用的饭和所用的酒美丽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出力。他们中间有犹大出比人当伊里哈纳尼亚米沙利加沙利亚，太监长对他们妻女称当伊里为德提沙沙，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 须弥沙利为弥沙参亚沙利亚为亚贝尼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是两个大段中，第一个大段呢是用历史题阐述预言，就是一章到六章；第二大段是七章到十二章，是用意象的题材来说预言，所以全书满了预言，而且都是关乎末世的事情。请各位记下这个圣经节，但以理第七章第十二节，第八章十七节，十九节二十六节，第十一章二十七、三十五，第十二章十四节九节，这个几节圣经都是提到末世的事，都是几节圣经就证明但以理书都是关乎末世的事。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亲身所经历的云雨与试探，就说明了末世青年人处境困难，危机四伏，一不小心就掉入魔鬼的网络里面。这是但以理所经过的历史里面有包含预言，关乎末世青年人受引诱的危险。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选为尼布加勒撒王做差遣的一件事，可以看见魔鬼对于青年人特别注意，老年人暮气沉沉，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小孩子呢奶味没有干，幼稚软弱，也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唯有青年人失去方刚，生气勃勃，敢作敢为，而且缺少经验，容易受摆布，所以魔鬼特别注意争取青年人为他所利用。他知道神也欢喜拣选忠用青年人，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拣选门徒，把福音责任托付这一帮门徒传天书界建立教会，这么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他耶稣也是拣选青年人，把这个责任放在青年人身上。神对于每一个属主的青年人都有特别的计划，要重用他们做时代不可少的人，正如但以理一样，神拣选但以理将时代重要的信息启示他，并且托付他宣布于外邦君王的面前，又写出传给后代的信徒。但魔鬼不甘心，竟然借着尼布加勒撒王用各样的法子引诱这几位青年人，他的计谋都那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攻击但以理等的灵魂体。现在我们看，就是第一点，他强迫他们要吃尼布加勒撒王的酒和饭，要借这个点悟他们的灵性。吃肉饮酒是青年人所欢喜的，那一个青年人不受引诱呢？这是魔鬼进攻他们的肉体。第二，借着高官厚禄引诱他们，叫他们四个人得以在王宫里受教育，说加勒底的言语文字，完全免费享受上面高等教育，而且毕业以后保证做官，再完全失利，没有毕业就失业的危险，毕业质量有保障，待遇有优厚，头像这么好，这样理想，那一个青年人的心不会被迷引去，这就是魔鬼进攻他们的魂。第三，尼布加勒撒王将他们三个人的姓名改换，这个心更毒辣了。希伯来文但以理的名字是神是审判者，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审判者。他改作加勒底的名字叫做巴沙萨，巴提沙萨。这个巴提沙萨的意思就是比勒保佑他的生命， 比勒就是巴比伦的上，艺术教导你忘记自己的上，去投靠巴比伦歪当的上。哈纳米亚我希伯来的文字名字是神赐恩者的意思，他加勒底名字改作萨德拉，意思就是他是奥古的仆人，奥古也是巴比伦所敬拜的月神。第三个希伯来文米沙利的意思就是谁能比神，他就叫他改作加勒底的名字叫米沙，米沙就是谁能比米罗达的，米罗达的也是巴比伦上的名。希伯来王亚撒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呼救的，他加勒底的名字叫做阿德尼哥，阿德尼哥的意思呢就是突然，就是尼哥的突然，就是也是巴比伦，巴比伦的上帝名字。从这三个四个加勒底的名字的意思就可以看出巴比伦王尼布加勒撒的阴心，实在是想要叫这四个希伯来青年人完全忘记他们的祖国和他们所敬奉的耶和华神，转而敬拜巴比伦神人所敬拜的假神邪神，为邪灵所利用，这就是进攻他们的灵。魔鬼在末世的时候要做翻天覆地的恶事，他拣选青年人给他们利用。各位看现在世界各国满了青年人胡作妄为的报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反叛政府，游乱社会，标新立异，种种出行的事，自以为告明其事，非常一作，就是给魔鬼所利用。他们组织少年军先锋队，一批这些都是受魔鬼所利用。青年人在这个时代不小心就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者。我们知道圣经预言末世的时候有大罪人出现，他是不法的人，他的灵运行在青年人心里面，利用青年人出来干出许多不法的事。保罗劝勉信徒要精心说，请各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十二节，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引诱，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力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我们下面再看，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请各样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成人人的身上请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正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幻，使一切不信正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就说末世的时候有的基督出来，有这个引诱人的邪灵魔鬼在人心里面运行，在青年人心里面运行，叫他们去受欺骗。这个大罪人啊所做的都是不法的事，所以他用各样的异能神迹，各样理论，各样引惑青年人心理的理论主义去引诱青年人，那么青年人呢就很信从很相信了，这个就很危险。因为神要青年人信耶稣得救得着真理，假如青年人不肯接受耶稣的真理，那么就很容易被魔鬼邪灵所引诱所骗去。所以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因为时候不多了，魔鬼就 请君就出来攻击，尽量拉新联的人归他的旗下给他所利用。所以这个时代新联的人要格外的精心小心，要知爱与谨慎，不要给魔鬼引诱去。我们现在也要看见魔鬼不但是要用青年的人，神对于青年的人也有他的目的，也要用青年的人，也要拣选青年的人，他对每一个属他的青年的人都有美好的旨意与计划。就如他对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叫他们生在敬畏神的家庭里面，从小受律法的造就，神也允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唯要用他们在外邦君王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并且赐给但以理智慧聪明和启示，将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传写出来以指示后代的信徒。但以理甘心在神的面前降服，变成与时代不可少的青年，将来在勇士里他更得与基督一同掌完全。我们现在已经看见神要拣选青年人，对青年人有美好的计划和安排和目的，同时魔鬼也要用青年的人，但是这两方面呢都不能够勉强。问题就是在乎青年的人自己怎么样，自己要给神用呢，还是要给魔鬼用？这个最有钱呢，是在乎人的一方面。人愿意给魔鬼用，就给魔鬼用，就毁灭自己；人要给神用，那就被神打中用。我们现在看见，再看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碗的膳和碗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引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国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他你们的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往哪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与哈纳利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四天，给我们素菜吃，不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我用晚上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了。”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三个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呢就能够，虽然在这样利害引诱之下，能够用清洁的心思、冷静的态度、坚强的意志来拣选服侍神、走神的道路，拒绝魔鬼的引诱。所以这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碗的膳和碗所饮的酒，这个立志很要紧。魔鬼要引诱人给魔鬼所用，做他的器皿，行恶，做不义的器皿，为非作歹，就是叫他自己受苦，不但自己受苦，并且害社会、害国家。但是神要拣选但以理，要重用他做时代不可少的一个有用的青年，做义的青年。现在就在乎人怎么决定，人的意志最要紧。人要跟从魔鬼，就被魔鬼所得；人反对魔鬼，要定制归于神，那么就等于被神所用。那么但以理就定制不吃碗的酒、碗的饭，不吃碗的酒，要吃不吃碗的 走九路，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吃呢？因为这个外邦的人，就是巴比伦人，他们所有外邦人的九根路，为什么两个原因不能吃？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外邦人已经都是先巴路了，献给假神过，给偶像过的，所以呢，信徒不要吃。就是街上买的路的也是都有献过偶像的，况且巴比伦王宫里面的都是拜鬼的，拜那些巴比伦外邦的神，都是献过给偶像过的，不可以吃。第二个原因，按以色列人的法律，有的路是接近的，有的是不接近的。你们假如看利未记第十一章全章，都有论到什么路可以吃，什么路不可以吃，海里什么样子的鱼可以吃，什么样鱼的鱼是污秽的不能吃。这个废禽的类，禽类废禽有什么鸟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利未记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都要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提到，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就是被他在屋顶祷告，看见异象，有很多的动物，从这个天上掉下来，叫给起来长起来吃。彼得说：“哎呀，这些的动物都是不洁净的，我是从小敬畏神的，不敢吃这些东西，怎么给我吃呢？”我们知道那个彼得那一件事情呢，是神启示他，外邦人本来不洁净，但是现在也可以洁净，就是你要去传福音给外邦的人听，就是彼得神的门神差遣到高尼流家来传福音给高尼流，就是给外邦的军官听道理。所以彼得和其他的犹太人从小都是谨守利未记所讲的律法，有的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比方说猪肉，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的，不接近的，牛羊就可以吃，兔子也是不接近的，他利未记有讲很清楚。那么对于新约的信徒呢，我们就是顺便讲一句话，我们新约信徒现在就不去守旧约的律法了，所以我们新约信徒猪肉也吃，牛肉也吃，兔子也吃，鸡也吃，什么动物，什么鱼，有鳞的，有没有鳞的，没有刺的，我们都吃。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因为新约里面有一个命令，请各位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29节，这里新约这里面就是使徒们开大会，对于新约的信徒，特别外邦信主的人，要不要再守这个旧约的律法，去关乎旧约律法各方面要不要守。他们就讨论，结果圣灵引导他们说不用。请各位看29节，第十五章29节，就是金戒偶像的物，祭偶像的物，火血并勒死的牲畜火箭影，这几样你们若能自己听戒不犯就好了。这就是师徒们定规的，有这几件事要吩咐外邦的信徒去遵守，其他的旧约律法不必守。就是吃祭偶像的东西火血，还有勒死的东西火放箭影，这几件不可以做。关乎新约，论到吃东西的事，也可以参考罗马书第14章 是世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这些地方都提到这个吃偶像的东西呀、啊。我们信徒跟偶像没有关系。比方街上我们到了别的国去，别的人都已经去祭了鬼了，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我们就不能说神要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明明知道有吃过祭偶像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去吃，不但为自己不要去吃，也是为别的人。比方一个爱主的人去庙里去吃祭偶像的东西，那么别的人就疑惑了，就因我们所做的事跌倒。所以这是对于新约信徒的命令。但是当一是旧约时代的先知时代的人，就应该遵守旧约时代的律法。所以外邦的这个那些的动物食物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呀、啊，都是以色列法律上不可以吃的，所以他们就不敢吃。达米利与三个朋友一面坚决地拒绝魔鬼的引诱，一面行愿遵行神的命令。他们拣选站在神的一边，用信心依靠神，神就大大的赐福。我们现在看神赐福他几点。第一，神就叫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可以不饮用碗的酒或饭。本来这是强迫的，你一定要吃。但是当你的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就祷告，神就帮助他，感动太监长的心，肯让他不吃。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一个人要遵行神的旨意，有难处可以依靠神，祷告神，神会给他开路。太监长没有勉强一定要他吃，当然太监长起初不同意，说他自己生命难保，不过结果神感动他，他就肯了。第二点呢，就叫他们身体健康。假如他们吃的不水吃的蔬菜，没有吃肉，没有吃那些营养东西，假如瘦下来，那岂不是不行啊？但是神就会祝福他，就是不水吃不菜，蔬菜不水，还是身体胖，身体健康，叫他们更加的壮美肥胖，这是神的祝福。第三呢，给他们有智慧聪明，超过统摄十倍，不但身体好，并且有聪明智慧，这都是神祝福他们。第四呢，给他们结果得着居高位，结果尼布加那撒王告知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把这个最高的地位的官给他们做。其实他们也不是在做官的地位的名利，乃是可以站在君王的面前替神做见证。但以理而且得享长寿，命很长，一直活到那个达利乌的王朝，他还在，还复世，还在达利乌王的时候做官。你可以看到达利乌第六章，达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过，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达利乌在其中。所以达利乌在达利乌做王的时候，过的时候，他还这个就是巴比伦已经管过了，大利乌就是马代波斯，就是在上面第五章第30节，当夜加勒底王巴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的国，巴比伦管过，马代波斯代替下去掌权。达尼里还在大利乌王朝做工，达尼里这时候年岁很大了，所以不想长寿，一直到古列的王朝。他们的名声啊， 传到天下，福音所到的地方，信徒都知道达尼利和他三个朋友的事情，大家都佩服他们，都称赞他们。第六点呢，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他们要得着称赞、尊贵、荣耀。他们拣选服侍神，神要祝福他们在世界上一切蒙神的恩典，将来在永世里面还得着称赞。所以但以理十二章末了一节说，你去休息，将来你要起来等你的赏赐，就指着他将来复活的时候要得着赏赐。我们现在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都是主的应许，我们跟随他的人，站在神的一边的人，神要祝福我们今生要得一百倍，来世还有得永世的大祝福。譬如当时达尼里和他三个朋友拣选服侍魔鬼，不站在神的一边，当时他们失败，被神引诱而远离神、忘记神，他会顷刻之间都被尼布加勒撒王屠杀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二章这里讲，尼布加勒撒王做梦，这个梦他做了，他忘记了，叫全国的术士、这事都来替他解梦，没有一个人能解，所以尼布加勒撒王生气了，要去把他们杀掉了。但两天达尼里也要被杀，因为他也是在皇宫里面，四个人在那里说这个巴比伦的结束，现在大家都不能够解释，所以呢就要被杀。我们现在看看一节圣经，但以理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因此王气纷纷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这事，于是命令发出，这事将要见杀，人就寻找达尼利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假若达尼利不是站在神一边，这时候就给杀了。好在以后达尼利没有杀，为什么？达尼利说，你不要这么急嘛，你把这个日子宽一点，我或者可以把梦解说给你听。后来达尼利和三个朋友就拼命祷告，神就把这个梦指示达尼里，达尼里就去解释了，所以达尼里没有杀，别的人也免了。达尼里和三个朋友，但是假若没有得胜，靠着主站在神的一边，去跟在魔鬼一边，他就被杀。所以给我们看，跟随魔鬼的人，服侍魔鬼的人，这段一定没有好处，痛苦忧伤，下场是凄惨的，等到自己发现受欺骗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在这个但以理第一章里面预表所看见的，被我们庆典的人特别有很大的警惕。我们在这一章的历史里面所包含的预言，就是说末世青年人的危机，末世的时候引诱更大，魔鬼用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肉体的嗜好、灵魂体来引诱人， 让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今生的骄傲去引诱青年了。青年里呢，很小心，要站在神的一边，有主的真理，常常读主的圣经，有主的话，常常祷告亲近主，有主来的智慧真理，就可以保守自己，站立得住，不至于被魔鬼引诱。从这一章主历史中间，我们有看出几点做我们的教训。第一，本时代是不发的时代，魔鬼利用青年人行不发的活动，青年信徒要格外精心，不要被魔鬼使以引诱利用。我们看见不发就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看报纸上记载的，全世界各地方都是满了不发的时候，因为是魔鬼的时候到了，他是不发解，他就用不发的灵引诱人做恶事，做不发的事，特别引诱青年人。第二，魔鬼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来迷惑青年人，信徒一定要抵挡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顺服神的人得福，顺服魔鬼的人自讨苦吃。这是从当一里第一章里面数到第几个要紧的教训。第四呢，信徒在神和魔鬼之间要选择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你们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五点呢，信徒要效法当一里洁身自爱，竭力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好荣耀神的名。不应该做的事，信徒不要去做，也不要试试看、引诱看。好比方吃烟吃酒，明明知道这是不对，不要说我试试吃看，也好往尝尝味道。也这样试试吃尝尝味，渐渐就会被引诱去。我们看当一里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因为我们这样做，虽然你说还没有被引诱进去露了面，但是给别人看见起来，你就没有信徒的好榜样。所以我们要记得要保守我们的灵性，不沾染污秽。第六，信徒不可以消化世界放纵情欲、贪吃好酒，要暂时享受快乐，最终的快乐而遭永远的痛苦。我们看见现在青年人吃这个毒药了，种种染上本时代吃毒药抽烟坏的习惯，都要小心，要躲避他，不要跟他玩，如同人玩火一样，人玩火结果就被火烧了。第七，青年人切勿贪慕世界的虚荣和物质的享受，这些都是暂时的，转眼成空，要求永远的荣耀，如同当一里一样。人在世界上不是单单为了地位、为了名、为了我们是为神而活。这是第七点。第八点呢，信徒如果受威迫利诱，就应当依靠神，要仰望他的帮助，他一定为我们开路。圣经应许说，你在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威迫利诱的时候，我们依靠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如同他帮助当一或三个朋友一样。但是你不加那撒网太监勉强他们吃碗的饭、吃碗的肉，他们靠着神，神就开恩得着太监的恩待和祝福，他给他们身体好，种种 都是依靠神。神从来没有给信徒在受人威迫的时候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第九点，我们举目向世界观看，青年人翻动情欲，暴动参乱，几乎遍地都是，这是末世的特征，证明主耶稣快再来了。信徒应该自己精心，也应该格外的小心，教导自己的儿女多为他们祷告，免得他们也受今世风俗的引诱而被魔鬼掳去。这是但以理第一章，就是但以理亲身所经历的历史，在这个记载历史里面有包含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末世的时候青年人有危险，特别比老年人比小孩子有更大的危险，被魔鬼引诱，被魔鬼掳去，在末世做魔鬼的奴仆，做翻天覆地的工作，害社会，害国家。下一次请各位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先把第二章好好念好。